今天读《民数记》第5章11节到最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的妻若有邪情，得罪她丈夫，有人与她行淫，事情严密，瞒过她丈夫，而且她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当她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是被玷污，或是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并没有被玷污。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又为她带着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做供物，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遗恨的素祭，是思念的素祭，使人思念罪孽。祭司要使那妇人近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祭司要叫那妇人披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把思念的素祭，就是遗憾的素祭，放在他手中。祭司手里拿着治咒诅的苦水。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若没有人与你行淫，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你就免受这治咒诅苦水的灾。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你民中被人咒诅，成了事语。”并且这治咒诅的水入你的肠中，要叫你的肚腹发胀，大腿消瘦。妇人要回答说：“阿门，阿门。”祭司要写着咒诅的话，将所写的字抹在苦水里，又叫妇人喝着治咒诅的苦水。这水要进入她里面，变苦了。祭司要从妇人的手中。取那遗恨的素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拿到坛前，又要从素祭中取出一把，作为这事的纪念，烧在坛上，然后叫妇人喝这水，叫她喝了以后，她若被玷污得罪了丈夫，这治咒诅的水必进入她里面变苦了，她的肚腹就要发胀，大腿就要消瘦。那妇人便要在他民中被人咒诅。若妇人没有被玷污，却是清洁的，就要免受这灾，且要怀孕。妻子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或是人生了遗恨的心，遗恨他的妻，就有这遗恨的条例。那时，他要叫妇人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在他身上。照这条例而行，男人就为无罪，女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阿门。
好，非常感谢莉莉亚姊妹。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民数记》第5章11到31节，这个主要是讲述了一个嫉妒的丈夫和他怀疑犯了通奸罪的妻子。这个通奸的行为呢，又没有目击者，妻子也没有被捉奸在床。相反呢，这段经文规定的仪式，这个唯一这个启动的这个因素就是14节提到这个。丈夫的心被遗恨所充满，这位这个嫉妒的丈夫就要把妻子带到祭司面前，祭司呢就会用圣水和桧木地板上的灰混合来测试他。这种仪式呢，在旧约的时候一般被称为这个是神谕的审判。这个大多数古代的这个神谕审判呢，就是相信神会保护一个无辜的人免受伤害。这个如果丈夫呢毫无理由的这个指控妻子，神呢是指示了摩西要将这个情况要提交给祭司进行审判，然后通过在上帝面前的程序，而不是通过这个简单的怀疑和指责就决定他是否有罪。祭司呢，实际上是基督的预表， 祭司的功能呢，最终是落在了耶稣基督身上得到的成就。从这个角度看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神通过祭司的介入，就保护这个女性免受不公正的指控，和避免呢会导致她必死无疑的审判。因此，这个民数记这个第五章是为妻子提供了祭司式的保护，使其呢免受指控和误用。但是它并不完全，并没有改变这个丈夫通过不公正的指控对妻子怀疑的心。这种不公正的向我们这个表明，我们需要这个比这个律法所能提供更好的东西，也就是耶稣基督身上更好的东西。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24节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导我们到基督那里，因我们因信称义。”民数记这段经文呢，实际上是预表这个基督身上得到的成就。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中出面制止了对通奸妇女的审判，并在路加福音七章批判了对有罪妇女的责难。最终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是击败了撒旦对我们所有人这个不公正的指控。基督将我们的罪呢是带到父神面前，他是全地的审判者，保护我们不公正的指控，并为公正的指控付出刑罚。因此呢，这个民数记第五章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训蒙师傅。如果不考虑这个圣经中关于这个耶稣的叙事的这条主线，这个第五章我们看来是实际上是令人感到不安和感到困惑的。但如果他理解为向我们展示我们需要这个耶稣基督，这条律法就成为的美好。正如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17节所说的：“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民数记第五章11到31节，这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苦水这个嫉妒水试验的一部分。这段经文呢是描述的一个丈夫也遗恨的一个情景，也是嫉妒的一个情景。其中是丈夫是怀疑这个妻子对他不忠，这时呢，神通过祭司的仪式来判断妻子是否有过错。具体来说呢，就是妻子会带到这个会幕门口，祭司会为他准备一些这个嫉妒的水，然后他要喝这个水。如果是清白的，那这水对他没有害处。如果是有罪，就会受到神的惩罚。那这段经文对我们这个今天的基督徒有哪些启示呢？第一，就是神公义和审判。这段经文呢，是表达了神对不公义的关注，以及神对罪的审判。我们基督徒呢，是相信神是公义的，会审判一切的恶。第二呢，是信心和清白。这段经文中，妻子需要喝这个调好的这个苦水，这需要他的信心。我们基督徒也需要有信心，相信神的正义，并且在面对考验时保持清白。第三呢是赦免和救赎。尽管这段经文呢是凸显了审判，但整个圣经其实是传达了一个关于神赦免和救赎的信息。我们基督徒呢，也是相信这个是通过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可以蒙神的赦免，不再受到神的审判。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这些启示呢，是将这段经文是放置整个圣经和基督徒信仰的背景下才能够理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这经文是凸显了神对婚姻的圣洁和对悖信的警告。在新约中，教导我们要关于忠诚、宽恕和对罪的悔改的原则，也是对这些经文的相互呼应。同时呢，我们基督教信仰也强调了这个神对每个人的审判，并教导我们对罪孽进行悔改和要过清白的生活。
好，谢谢周弟兄哈，把这个放到救赎的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哈。那还有一个角度就是按照民数记第五章的顺序来看哈。第五章很重要一句话就是第五章第三节，因为说这个以色列的营盘呢是属于耶和华，耶和华居住在其中的。所以你看这几件事情哈，这个顺序，先从外面看得见的这个大麻风啊。这些事情来洁净啊，如果有这些的不洁净的情况呢，要离开营盘啊，要住到营盘之外，洁净之后再回来。然后就讲比较深入的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这是第五节到第十节讲的哈，就是要把他们当中的纷争啊、不和睦把它除去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清理干净。然后再往深处讲，就是今天读的了哈，这是更亲密的一种关系，是家庭当中夫妻关系了。啊，那丈夫要出去打仗了啊，那如果家里面有或者没有啊，这个丈夫心里也起了这个怀疑的话，这个事情不能置之不理啊，这个事情要进行清理啊。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妻子真的犯奸淫了，一种是妻子没有犯奸淫，只是这个先生在怀疑啊，所以他定了这个遗恨的条例来分辨啊。经过这个程序之后。这个事情能分辨清楚哈，有和没有，最后都能显出来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应用哈，就是在他们要打仗的背景之下，啊，处理这个家庭当中哈，丈夫对妻子的怀疑，啊，那把这件事处理清楚哈，大家都根据这个程序哈，祭司来分辨，神来显明之后，啊，他们就有一个。啊，不要继续哈，这个让这个遗恨的事情哈继续存在他们当中，把这件事情要清理哈，是以这样一个背景来看的哈，所以我们仔细来体会一下哈，这里面不是对这个女子的歧视啊，从某种程度来讲是对她的保护哈。这一段哈，如果初初读啊，我们都会有一种印象，是不是特别这个歧视这个妻子哈，歧视女性哈。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请一位姊妹来代表我们组来分享哈、啊，她体会这个上帝的心肠哈、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安排呢？我们请 Cindy 姊妹来讲讲看。
感谢主，我今天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有一个新的看见，跟从前想的不是一样了。我想我读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呢，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有一个疑问呢，为什么就是只是讲妻子啊犯奸淫的就会有这个惩罚呢？那丈夫不会做这些事情吗？所以就是感谢主，因为这一次这一几天都是在读第五章了哈，就是为什么会把这一章放在统计有人口的时候啊，已经准备打仗了，这么多事情啊，就是看到神就是预备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所有的男丁预备出去打仗，我们看到了这里如果。家里的妻子啊，是行淫的，或者是丈夫怀有这个怀疑的时候呢，他不能够安心去打仗啊。如果有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时候，怎么样去为神打仗呢？可能会打败仗了，不能够得胜吗？所以神就是在这里特别的把这个家庭的事情啊。让这个丈夫要安心出去打仗，神就会为他处理这个事情，然后这个丈夫啊才可以安心的出去，完全的全心全意的，完全的一无挂虑的去为神打仗。所以这里不是说什么公平不公平啊，其实神在实践里面呢、啊、已经讲得很清楚，不可奸淫。是丈夫跟妻子都要遵守这个诫命，所以不是说什么公平不公平，这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让丈夫安心的、一无挂虑的出去为神打仗。这个就是在这里看到的很清楚的，而且我们也讨论过大卫啊，犯下奸淫， 也会得到他的后果呢，也有一个 consequence，不是说神就是单单盯着女子不可以犯奸淫，即使丈夫也要负起这个责任呢，不可以这样去想了。而且呢，在中文呢，就是说丈夫遗恨嘛，在英文更加糟糕了，讲到是 jealousy，就是叫讲。嫉妒，那这个嫉妒已经是犯罪了，所以神就是要快快的把这件事情解决，让这个丈夫能够安心的去打仗，而且神也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神就是公义的，有犯罪的，自己有问题的，有这个行淫的，神必定会。出手去处理这个事情，神不愧是不堪的，也是要丈夫，哎，要信靠神啊，神必定会处理，然后这个丈夫就要安心的去为神去打仗。这个我也看到啊，无论在我们在教会服侍啊，或者是去传福音，或者是更加去宣教的施工啊。如果我们心里面有这些，嫉妒啊、遗恨啊、怀疑的，我们的配偶有什么，这些行淫的问题啊，真的是对我们这个服侍呢，会有很大的阻碍。所以，神真的必定要，处理好清楚，然后我们才可以出去服侍，特别是在，这个。大使命啊，也是神所吩咐我们去做，无论是传福音或者是宣教的，我们的心一定要有这个平安，才能够把这个事工做好，为神打仗。感谢主。
好，谢谢 Cindy 的分享啊，把这个大的背景啊，主要的脉络抓住以后，我们就明白哈，为什么有这一段的经文在这里啊。而且大家注意这一段，他把那个程序描述得很清楚啊。这个丈夫开始有了疑心之后，他应该做什么？肯定是跟妻子有沟通哦，有这个问呢这些事情，但是两个人讲不通的时候。没办法解决，他心里还是有这个怀疑，有的或者是没有的哈。他心里那个怀疑是真实的，他就在那里。那这个怀疑呢，是破坏了夫妻之间的信任的关系哈，破坏了这个人与人之间这种很亲密的关系。那不能留在那里哈。耶和华住在这个营盘当中，那无论是怀疑、jealousy 哈，嫉妒的罪也好，还是犯奸淫的罪也好，这一些罪呢，不能存在那里哈。如果留在那里，那是一种不洁净哈，上帝就会离开这个营盘的哈，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条例去处理对付这件事情，把这个事情要清理干净。所以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你看，而且这个程序是一步一步的哈，很仔细写在这里。丈夫应该做什么？把妻子带到祭司面前，把素祭预备好带来，然后祭司要一步一步的哈。很详细的步骤在这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一步，如果妻子真的是犯奸淫的哈，他都有机会去悔改的。他只要承认啊，那这件事情呢就停在那里，不会继续下去哈。啊，除非他是哈，真是硬着心一直要做到底，而且他真的是犯了奸淫哈。神是欺哄不得的，神是无所不知的啊，神是大事小事明面背后他都知道。所以最后呢，他会经过这个程序，要显明那个结局，到底是他做了还是没做啊？最后的结果是一清二楚的啊，大家都看得清楚啊。所以，在旧约的记载当中，从来没有人用过这个条例啊，所以就知道哈，这个条例摆在那里本身就是一种阻吓的作用啊。不要试着欺骗神呢，不要试着欺骗人呢。如果真的走这个程序的话，最后神会让他。身体会有明显的改变啊，或者是让她怀孕啊，无论是妻子的错还是丈夫的错，最后都能显明出来的啊，所以上帝是不能欺哄的哈。这样的话，让他们就很清楚哈，一旦有这个事情，他是有条例可循的，一步一步把这个问题很清楚的解决哈，为的是让什么？让神与他们同住，让他们能够成为征战的军队啊，出去打败仇敌啊，得那个应许之地啊。所以这个就看起来就比较清楚了。 让我们主分享一下，我们主真是很有祝福啊，因为我们主呢有吴伯伯在我们里面，吴伯伯呢他已经有50年的婚姻的经历啊，所以他分享出来的都是字字金言啊。他说的，他这个50年的经验里面呢，他发觉有两样东西对婚姻是就是婚姻的礁石，一个就是骄傲。一个就是妒忌，okay, 这两个对婚姻是很大的一个伤害。骄傲是有怎么样？就是很多时候有些人，有些女的、男的很强势，很强势的话的结果就 dominate，就造成这个婚姻的不平行的结果。对儿女的看见呢，就当着儿女的也很大影响。那么妒忌呢？其实就像一个，里面坏掉的一个苹果哈，在里面开始坏，从里面开始坏出来。那个妒忌，那个例子就是该隐，他是在妒忌他的兄弟亚伯，结果后来把他杀掉。另一个 example 就是继续讲，他们妒忌主耶稣，这些出了这样的事情啊。这个首先呢，就让吴伯伯的经验的提醒大家，能够。我们也看得出，在这里，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我们当时，当我们第一次看见的时候，我就说：“哎，为什么女的有这样的事情，男的没有了？如果男的犯奸淫怎么样？男的犯奸淫，神是要击杀的。这个是发生在民数记25章，当以色列民与摩押的女子行淫的时候，婚姻就开始了。所以你看，神没有。”偏待任何人啊！第三方面，这个刚才呢，这个其实这个事情呢，就是其实婚姻的问题，一旦出现的时候，就应该首先带到神的面前，不是用自己的方法，不是要听人的意见去怎么样去，首先一起去来到神的面前，在这个试验行淫之法的这情况啊。其次是对女的有个保护，因为男的如果他妒忌的时候，他可以随时用那个休妻的方法，我得休了你，你走吧，就是这样。有些就进行家暴，这对女的又打又害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检查的方法是首先让他们带到神面前，让他们清楚。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在这里哈。他说：“如果这女的是真正犯奸淫，可了之后不承认的事情，可了之后，她的大腿消瘦，这个大腿其实一个微卷羽，其实就是她的子宫。就是说，如果她真是犯了奸淫，如果她不承认的话，那么她的子宫会萎缩，以后就不能生孩子。但是如果她是……”光明正大的，那么他一定会生孩子。那么其实这个也是 reflect 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对主的忠诚的态度也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这是犯了罪，犯了很错的罪的时候，如果不悔改的时候，你想想我们可能结果子吗？结多少树林果子？就是生产出来的果子吗？这个也是我们应该有审查的地方。
我觉得刚才明讲得很好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这是对女子的不公平。我想到的，这是神的对妻子当时的妻子的一种保护和一种恩典，因为我们要想到当时的社会跟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一个男子为主，又是一个军事化的一个团体里面，当一个丈夫对妻子有怀疑的时候，这是很严重的，不但是有可能他要打这个老婆，甚至可以把她杀了。那神其实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啊，我忘了刚才 Min 是怎么讲的，反正就是说神给了我们一种规章制度， 让我们去 follow，让我们去解决我们彼此家庭，甚至有益于整个团体的一种规章制度，让我们去 follow，让这些嫉妒得到解决，让门冤的人得到就是逝去这个冤屈吧。然后就是我觉得这里面体现了神的一种保护和爱。根本就没有这种歧视或者是特别惩罚的意思。那惩罚是肯定的，就像明刚才讲的，男的也会被处死。在当时，神的律法已经是颁布了，就是说这种犯罪就肯定是要除去的。不管是神，当然就是刚才牧师讲的，就是说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神要通过这个整个 process 让罪显示出来。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罪，有的时候就神就当场击杀，根本就不用去要通过这一套的东西。那他既然通过这一套的东西让罪显明出来，主要也是起了一种警戒作用，也提供他们一种机会让他们悔改。所以这整个一套方式是神的一种怜悯嘛，是一种给他们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好的一个措施。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我们组里有个姊妹叫什么名字，就是今天要做见证的那个姊妹，我觉得她讲的很好啊。她就是说，神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讲了很多的道理，但是就好像，一个学法律的一个学生，或者是，跟一个很高深师傅学习的一个学生，你学的这些道理，其实你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运用哈，那就神就会提供你各种的这种案例啊，就好像这个今天讲的这个例子，所以我们仔细去读，不断的去读，每一次都会读到一层新的意思，我们可以就好像今天这个神怎么处理这个怀疑的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是怎么体现他对这个犹太人的管理。怎么提供给他们的一种保护，就是你每读一次都会有一种新的解释，我们可以不断的用我们学到的一些圣经的道理，从他的给我们的一些具体的处理的 case 去剖析去学习。
对，就是刚才我们组就是分享的是我那麦包史，所以说我就讲去说一下，就我刚才看那个，那个注释嘛，就是上面有说，那有个汉谟拉比法典，说是也有关于这个，就是妻子被怀疑这一条，然后是说，那个法典规定是那个妻子是要就有这种情况是要那个跳河的啊，所以我就想就是说是。就是圣经记载，这个律例吧，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原因是，针对的是外邦的习俗，因为这个问题，外邦人的法律上已经提出来了，所以说，因为有个对比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神就会在这个地方吧，来提出这个条例啊，就是补足那个当时那个这个社会问题的一个领域吧。
谢谢堂弟兄的补充啊，跟其他的外邦人的律法一比较，就看出上帝的智慧哈，上帝的怜悯和恩慈。
读这一段，我开始我就想到这个妇女，也是妇女。第18节，祭司要叫那妇人捧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我觉得捧头散发，那是一个被羞辱的样子。然后呢，这个祭司要把咒语发，这个叫妇人起发咒起誓，说他有没有问题。再就是呢，祭司要把这个咒诅的话要说出来。然后呢，夫人还要回答“阿门，阿门”。最后呢，这夫人还要喝这个治咒诅的苦水。我就在想啊，如果是这个夫人是贞洁的，
他不是心里头非常的难过，觉得很不平，但是呢，他还是顺服在神的面前，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当着那么多的人，在神的面前被羞辱，啊，去喝那个治咒诅的苦水。如果他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觉得很难去做。另外一点的话呢，我就是觉得，在这中间要看见，发生了记恨是破坏一个家庭的最主要的因素，神一定要解决。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觉得神，就是大家都对神有一个信心，神一定会惩罚那犯罪的女人，但是呢，也会证明这个没有罪的女人的真实。大家都有对神的这样大的信心，举行这个仪式，我觉得是能够显明神的荣耀的。在这一点上，你如果这样去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夫人计划当时是被冤枉的，完全顺服去做，神会还她清白。我是觉得这点很重要。如果是她真是犯了罪，神也不会把她放过。有这么一个信心的话，我觉得属于神的选民就非常的有保障。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犯了罪，你不会漏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31节，男人就算为，就为无罪，夫人必担当自己的罪。这个男人是指的和这个夫人犯奸淫的男人呢，还是指她丈夫？如果是跟她一起犯奸淫的人，那是奸夫。什么什么什么女
孕妇、奸夫、
淫妇什么
奸夫。
两个人犯奸淫的男女都应该处死，为什么男人就为无罪？如果是她丈夫的话，她有了遗恨的罪，本来这个遗恨的话也不是很好的，也可能是无中生有的，那她之后就还要是没有这个事儿。那他还是应该给妻子道个歉，说我怀疑你了，我不太懂这句话。
呀，如果是妇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哈，这只是讲出一种情况，就是，妇人真的犯奸淫罪这种情况，哈，如果是她真的犯奸淫罪，通过这个条例的程序显明她有罪，她要担当她的罪，那男人她的丈夫就算为无罪，哈，他只是讲述这一种情况，但是如果另外一种情况，女人没有犯罪，她不需要担当这个罪了，对不对？她不需要担当自己的罪。那男人，要为他的记恨怀疑这一点要承认错误了。那到了《申命记》《申命记》22章19节那一段哈，特别提到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丈夫信口开河，他明知道不对，他要故意诬陷这个妻子的话，那个是有惩罚的他要罚100舍克勒，而且这个妻子永一辈子做他妻子，不可以休掉的啊。对这个各种情况，神都有想到。
我刚刚想讲，按照上下文的话，这个男人就是指有疑心、猜疑他妻子行淫的那个丈夫，因为猜疑、嫉妒也是一种罪。
我们从今天这个讨论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怀疑就是关系破坏的一个开始。当你有这样子怀疑的时候，你就带来了这个破坏了。那破坏之的产生的结果，就是一个罪的一个行为的一个结果。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就是在夫妻之间，要是有了差异呢，就是要带到，首先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照神的方法来行。那一定是要。 在20节、21节这边有讲到说，祭司要
对，
妇人在神的面前发誓，所以
对，
呢，就是在神的面前一定要诚实。这样子的话，这个事情，就是神自己照着神的方法来做，那所产生的结果，如果是你真的是被玷污的，你要承受的就是那个咒诅，是要承受所犯之苦。若是你是没有被玷污的，是清洁的，那呢，所带来的结果呢，就是免灾，而且你会怀孕的，是神另外一种另一面的祝福。那我们也可以从素祭的目的也是可以看到，本来素祭的目的就是一个带着礼物到神的面前来献上这个感恩的祭，可是今天你心里是有怀疑的，那你带到神的面前，来献祭的时候，神是说不可以浇油，不可以加上乳香，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怀疑的祭了。这个也是让我们也是可以来醒思，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常常实现的是一个感恩的祭。那还有吴长老，你要不要再补充呢？
对啊，谢谢九安啊。其实箴言书讲说，嫉妒是骨中的腐朽哦。但是要相信神是公义的，相信靠神，他有绝对的权柄。如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解决不了的话，好好祷告。旧约是说带到祭司面前，祭司带到神面前，相信神的权柄，神会负责处理，啊，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啊。我们按照人的这个理性来读这一段的话，会猜说，哎，到底这样有没有用？是不是真的行淫的话，这个腿就消瘦，肚腹就发胀？其实这都不是这个经意，经意在说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神会处理得当，让当时代要去作战的男人能够心里面能够平安，能够不会猜疑，夫妻之间能够合一的，能够相处下去，这个是重点。很感谢神，这一段以前读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很大的那种回应了。今天跟大家一起读，一起分享的话，会觉得哇，里面真的有很多神的恩典在里面。神实在很在意属他的每一个儿女。
感谢主啊，真的是不一样哈！这段经文细细的去读哈，就非常的丰富哈。那今天我们会请慧斌姊妹来做一个读经心得分享。
读立位记的感悟，我这标题有点大，新生命新生活，所以我起了个副标题：读经受洗搬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和生命有了全新的改变，特别是在读立位记的这段时间里，对神的话语我有了更多的思考和领悟。当我经历和读懂了神的救赎、拣选等恩典时，我满心愿意的顺从神，接受洗礼，归入基督。10月8日这一天，我受洗归入基督，标志着我新生命的开启。11月1日，我和孩子们一起平安顺利的从匹兹堡搬到了3000公里以外的新城市盐湖城，又开启了新的生活。读经、受洗、搬家，感受颇多。第一，读经。年初我开始认真读经不久，我的身体经历了一次疾病的考验，我担心、恐惧。在我住院期间，和牧师和主内的姊妹们带我读经。为我祷告，是神的话语给了我极大的力量，有惊无险。几周以后，我就恢复了健康，真切的感受，实在的见证了神的怜悯和大爱。读经让我时常感受到神的光照进了我的心，使我更渴慕重生。读经让我越来越亲近神，更坚定的相信神，信而受洗必得救。9月底，我就毫不犹豫地决定接受受礼受洗。第二，受洗。10月8日是我生命重生的一天，短短的几秒受洗，抑制不住的喜乐使我合不拢嘴。我现在只要想到那，我就喜，真的。 我感觉自己身上的重担完全脱落了，轻松的想飞起来。在那美妙的一刻，是神让我重生。我想要告诉所有的人，我是荣耀的基督徒，我要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洁净的生活。我心中还有一个愿望，就是通过改变我自己的生命来影响我的家人，盼望他们早日相信神，跟随神走属灵的道路。第三，搬家。我和孩子们在美国搬过很多次家，一次比一次好。但是通过这次搬家，却让我意识到，孩子们和我过去的想法一样，对居住环境和配套设施不断产生新的需求。期望好像没有尽头。当我读到利未记14章33到57节中神关于房屋洁净的经文后，我才真正的明白，房屋的宽敞洁净只是让我的生活更舒适一些，心里的洁净才是我新生命该追求的方向。这次搬家因为距离遥远，为了节省运费，也为了让新家更简洁。我们捐赠了很多的物品，尽量只保留一些生活的必需品。对照读经，对照我搬家的过程，使我懂得了腾空和清洁是如此的重要。借着搬家腾空和洁净我地上的家，神提醒我把内心的原罪来一次彻底腾空和清洁，以洁净神的家。最后，我想说的是，读经受洗搬家的经历，让我体会到每天怎样开启新的一天是多么的重要。过去一杯浓咖啡是提神的必须，现在我用读经来开启美好的一天。月初搬家那一周，我没有读经，也没有参加晨更，心里很是荒凉。恢复了晨更灵修读经，有神的话语开启引领，繁杂忙碌的生活又变得有序而有力，感谢主，阿门，谢
好，
谢大家。
谢谢慧斌姊妹的分享哈。在我们当中，她是每天起得最早的一位哈。她现在盐湖城啊，我们7点半聚会，她是5点半的啊，早早起来就来跟我们一起来亲近主哈。她这篇见证，她改了不下3遍，大概反复的在琢磨哈，跟大家用最精确准确的语言来表达她的心思哈。真的是感谢主哈。过后也请慧斌姊妹把你的文字稿哈。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哈，大家可以再读你的见证，也可以分享给别人啊。
好
好，
的，
谢谢慧斌姊妹。结束的时候，我们请周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在我们今天晨更上会时，感谢你天父陪伴我们阅读并思考《民数记》第5章11到31节的经文。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教训，启示我们在生活中如何保持保守圣洁。主啊，也愿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揭示我们内在的需要。使我们在你面前真诚的悔改，在我们结束晨更这一刻，求你加添保守弟兄姊妹们散去的脚步。主啊，我们也将工作和生活完全交托在你手中，求你看顾我们的工作，赐智慧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凡事寻求你的引导，因为我们在每一天的时刻中，记忆你的话语，并在行事为人荣耀你的名。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门。